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据《金融时报》5号独家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会否动用核武器亦都相当在意，曾经亲自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但克里姆林宫5号断言否认，说《金融时报》的讲法是虚构的。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就打铁趁热，表示中方对俄罗斯发出的核威胁的立场非常重要。
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是在3月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向普京面对面传达了这个警告，也就是说，无论是欧美抑或是中共，都不愿意核战的爆发，都在极力阻止，因为一旦核战爆发就没有赢家。中共官员更加将劝了普京放弃使用核武的功劳归功于习近平。但是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回应记者相关提问的时候并不认账，说《金融时报》这个内容无法证实，除了习近平到俄罗斯访问的官方声明之外，他宣称其他的都是虚构的。但是在同一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耶尔马克贴出了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截图，是关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乌克兰发动核攻击的报道。耶尔马克在即时通讯应用平台 Telegram 故意指出，这是北京来自疯狂的俄罗斯恐怖分子的核威胁的重要立场。外界认为，乌克兰除了希望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之外，耶尔马克这个举动无疑令中俄之间变得尴尬。虽然北京利用支持莫斯科来对抗西方自由社会，但是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共一名高级顾问认为，这场战争可能会破坏中共在欧洲和美国之间进行的离间计，而普京使用核武器可能会导致欧洲大陆和中共为敌。对中共来讲，阻止普京使用核武器一直是中共试图修复和欧洲关系的核心。今次上海合作组织的视像峰会，普京和习近平虽然在峰会同框，但是似乎就没有互动。时政评论人士王克分析，由最近的几件事还是可以发现，中俄关系正在微妙地变化。一是华格纳事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难测，二是中共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表示，北京不反对乌克兰收回1991年所划定的全部领土的目标，其中包括2014年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这些都显示中共有自己的打算，在俄罗斯心里面会是一条刺。三是俄罗斯召开国际会议介入南海问题，但是就没有请中共。四是北京当局对人民币加速贬值越来越感到不安，而俄罗斯就加入抛售行列。由此可见，中俄勾心斗角折射出习近平和普京关系的复杂性，既互为同志又小心提防互相较量。现在普京和俄罗斯的前景变得更加危险和难以预测，而习近平在对普京和对俄政策调整方面表现出的明智或者愚钝，都会对本身有反射作用。
中共在非洲的渗透目前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压力，除了欧美之外，印度亦都是中共强劲的对手。非洲已经成为印度第二大信贷接受国。
据印度进出口银行总经理哈沙班加里向彭博社表示，过去十年42个非洲国家获得了大约120亿美元的贷款，占印度所提供贷款全部的 38%，只是比中國低幾個百分點。班加里說，中方的融資量比印度大，但是新德里比政府決定他們需要什麼，而不是好像北京這樣要非洲國家承擔那些經常受到批評的懷疑不實的項目。班加里說，該銀行是印度經濟外交工具， 印度仲喺非洲各地开放咗195个基于项目嘅信贷额。非洲好好咁利用咗信贷额。呢啲项目包括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农业同灌溉。印度睇到需求正在稳步增长。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数据，北京对非洲的贷款自从2016年以来有所下降，而印度莫迪政府就趁势推动同非洲进一步接触。在过去的九年，印度新开设了25个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其中有18个在非洲。二月，印度在全球南方之星峰会接待了48个非洲国家。莫迪並且利用擔任20國集團主席國等帶來的平台，提醒大家關注發展中經濟體的債務危機。歐美正在發力，美國和歐盟今年較早時候宣布有意加強對非洲大陸投資。美國加入了支持其他國家6000億美元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 PGII。 歐盟亦宣布了一項新的非洲政策，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已经率先加入美国对抗中俄等独裁政权对非洲大陆的渗透。
被称为反美斗士的中共大五毛司马南，日前在美国独立日手拿住自由的牌，参加美国驻华大使馆晚宴，引来无数的嘲讽。有人说他太厚颜无耻，有人批评他是三姓家奴，身在曹营心在汉，亦都有人说他是不是觉察到大厦将倾胡宣散，要找靠山了。
7月5号，司马南在微博自爆，说是受邀参加美国驻华大使馆独立日的庆祝活动，还贴出自己和驻华大使柏恩斯的合照。但是有网民指出，其实这种活动是很容易入去的，随便认识几个工作人员要张飞就能够入去。司马南还说，进入使馆安检的严格程度比在中国坐高铁要松懈得多，还表扬美国使馆的国庆日活动气氛轻松，食物也都很好，是俄罗斯大使馆国庆日活动没得比。他还不知廉耻话，被人贴了多年反美斗士标签的司马南和柏恩斯拉手拍照，也都没什么违和感，但是他就在贴文反咬柏恩斯是战狼大师。他说，一个战狼大师，一个反美斗士，在一起为什么不打起上来还一起饮饮食食呢？又自问自答说，那叫做外交礼仪，美国外交官也都懂得不讲理也都要讲礼。随即有网民回应，请转告中共外交部，如你所讲，不讲理亦都要讲礼。由司马南上传的相来看，他手上还拿着自由两个字的接线，个样好开心。网民评论说，司马南一向同美国水火不容，现在竟然去美国大使馆帮死对头贺寿，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有人就回应，司马南一家老幼都有日本护照、美国绿卡。亦都有人说，那是一个信号，他敏锐察觉到大厦将倾胡宣散，要找靠山。
韩国总统尹锡悦自上任以来，对于韩中之间的纷争毫不让步，被中共公然欺凌的尹锡悦走啱了路。
而在韩中交互之际，尖端科技经常被中共窃取的三星电子，最近首次对中国企业京东方科技展开专利诉讼，而且六年来首次没有参加上海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引发外界关注。6月26号，三星荧幕向美国德萨斯州东部地方法院对中国最大荧幕企业京东方提出了专利侵权诉讼，指京东方盗用了该公司开发的五种用于 iPhone 12的有机发光二极体 OLED 荧幕专利。这是三星首次对京东方提出的专利诉讼，之前京东方曾经通过各种手段窃取三星技术。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大陆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业务包括荧幕、感应器、智能系统和健康服务。 三星荧幕的数状话，京东方在美国市场销售了同 iPhone 12产品所使用的三星荧幕相同的面板，直接侵害了专利。南韩舆论表示，今次是三星荧幕对中共拆喊捉拆的态度忍无可忍，所以诉诸法律。三星在美国对中国企业提出诉讼之际，正值是中共在上海举行世界移动通讯展示会 MWC 上海2023，虽然举行了十周年大型活动，但是就找不到主要跨国通讯企业的身影。三星、诺基亚、爱立信、高通和 Intel 都没有参展。中国问题专家李元华表示，三星今次不参加中共举办的上海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可能就是对京东方盗取技术的一个直接反应。三星的晶片和荧幕以前大量出口到中国，但是中共窃取它的技术之后就自己生产不入口了，直接影响了三星的业绩。今次三星起诉京东方，讲明三星不再只眼开只眼闭了。
一名通过偷渡进入美国的华人近日向海外传媒透露，他今年5月份从德州和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在德州边境被暂时羁押的时候，接受了边境和移民执法局人员的问话，被问到是否共产党员的问题，他并听说一个在中国参过军的偷渡入境者被遣返。
来自湖南的张永雄4月7号在香港飞往厄瓜多尔的基多，之后经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经过差不多一个月时间，5月5号在墨西哥和德州边境成功越境进入美国。张永雄说，他一入到美国境内就有边境警察在那里等他和几十个同行的人，将他们带去登记，他们分了一晚，第二日被送入拘留所。他说在拘留所羁押期间，有着住制服的移民局的人来问话，问话很简单，时间也只是几分钟，但是问了是不是共产党员和在中国是不是当过兵的问题，问在中国是做什么职业，带了多少钱，路上花了多少钱，有没有入过共产党，有没有当过兵，因为他是中国农村来的，没入过党，也都没有参过军。但是他听说有在中国当过兵的人被遣返。移民局还问，在中国当兵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的？他说是自愿的，结果这个人就被遣返。张永雄说，男性更容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212条有关于共产党员不予受理的规定，美国移民局亦都将共产党员不予受理纳入了移民局指导实际操作的政策手册。法拉盛一名移民律师向大纪元表示，在边境拘留所进行可信的恐惧和合理的恐惧审查的时候，门槛并不高，但是跟着下来如果要申请庇护，以后办理绿卡入籍的环节，是否加入过共产党员的问题就需要认真对待。对于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的人，应该办理退党证书，这样有利于办理移民手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